可能你未来会未必会成为一个爵士鼓老师，但是你可以兼职，或者是可以透过影片，透过各种方式，让你去延续你鼓手的一个生涯，或者是找到不同的平台。喜欢做什么事情很重要，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是能够将喜欢的事情跟想要做的事情，跟我能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变成我的兴趣，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生活。
欢迎来到道义 Talk， 在这边我们什么都聊，什么人都聊。那今天的来宾呢是李轩，也叫 Rex 嘛。好、
yes.
那他目前呢是一间音乐工作室品牌 Rex Studio 的主理人，工作室在宜兰。那我觉得他特别厉害的是他有点像是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在经营一个品牌，然后也没有透过太大量的宣传，然后就已经可以累积的非常稳定，然后海量的学员。那李轩 Rex， 你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就是收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Rex。对，那就叫大家都叫老师，或叫我李轩、嗯。对，那我来自宜兰，那我是一名爵士鼓老师，然后我教学教了12年了。对，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职业是我的兴趣，这样子。
嗯 ，OK， 听起来就是一个把工作跟生活融入的一个人，而且我们听起来你教了12年，但其实你现在才刚满30岁，对不对？
没错。
那等于说你从18岁成年就开始教学了、欸？
对，18岁那时候大一的时候就开始教学的生涯开始这样。
嗯，就是半工半读的概念。
对，早上我在学校上课，然后晚上到音乐教室教课。
那其实我今天就特别开心能够邀请李轩啦，因为其实我当初会认识他，知道他某种程度上网友关系吧，就是有一天我们
没有见过本人，但是
对，就有一天我女朋友突然传一个连结，就是你的社群 IG 跟我说，欸，你其实可以参考他怎么 po 文，然后跟怎么经营，对，然后我们就互相 follow 了一阵子，对，然后前几天就其实因为一直很想要访问一个也是在爵士舞领域年轻人非常有想法，我就觉得 OK， 我一定要敲你，然后他也就是答应了这样子。
没有，谢谢。
好啊，那等一下我会透过我的拷问问一些我很好奇的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打鼓目前为止算是你生涯的第一个工作，也是唯一的一个，对不对？
撇掉之前的一个打工的话，其实算是，对，因为我16岁有在打工，对。
那你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情算是你的天赋热情吗？他的一个使命感，还是说你是怎么去找到的？还是说你以前是读本科系的啊？
我大学是读资讯管理，其实完全不相关的科系。嗯、对，那会这样子踏入，是因为在我觉得我要很感谢我的爵士鼓的老师。对，那其实我一开始是在教会里面接触到爵士鼓的。
嗯，
对。所以我一开始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教了我之后，在小学五年级我拿到我第一双的鼓棒之后开始，然后但是那时候其实都自己练，然后一直到高中找到我的老师。
对，
那会有这样误打误撞的原因是也是因为算是我的师兄吧，对，他因为他要当兵，
嗯，
那他当兵他音乐教室的学生其实就瞬间有十几个学生没办法去负荷，那原本的老师包含我自己的老师就是他们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去接这样的学生了、
嗯、
所以也是因为一通电话，然后在暑假的时候就是改变我的人生一直到现在，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进到教学这一块，因为以前都是学，但是现在要教了，所以你的角色跟那时候转换其实会不一样、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感谢我的老师，也因为他，然后也因为那通电话，然后让我踏进了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12年。
那通电话听起来算是一个很大转捩点、欸、就是一个刚好有一个结果，然后一个机会，然后你抓住了。
而且那通电话我接得很害怕，是因为其实那的期间我跟一年老师，我一年没有跟老师联络。因为我之前跟他学的时候，但是你也知道鼓手会练到一个阶段，当开始他要求我练一些爵士的东西的时候，
会有点怕怕的。
其实我就求学过程很叛逆啦。
嗯，
对，所以我就有点怕怕的，然后因而这样子就觉得有点放弃这件事情。那我有一年没有练习，我有一年就是没有太多的热情在这个上面、嗯。但是因为那通电话，我决定做一个尝试。然后因为这样子花了，反而是那段时间花了很多时间努力，把之前都补回来。对，然后才进到教学的领域這樣子。
嗯，应该说，当你成为多了一个身份，在诠释爵士鼓的时候，你反而会再重新 review 你之前学过的很多东西，然后用可能比较白话文的方式去让可能刚接触的小朋友去理解， 对不对？这也算是套用在，因为你教学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你的年龄层偏小
啊，对，
然后你好像有说你有特别针对这一点去做一些研究，
对，因为其实，在以前我没有教这么小，因为你基本上你小朋友你要坐上鼓，正常的尺寸的鼓要打的话，其实大概高一点点的小二、小三，其实都已经有点勉强，所以以前我最低就教到小二、小三。对，然后一直到这两年，其实慢慢的，我觉得受国外的影响，你就会看到社群媒体有很多的小朋友在三岁、四岁的时候就很厉害，然后台湾其实也有不少小朋友在六七岁的时候还拿到了世界冠军，然后他们可能到处比赛，你就觉得对，其实小朋友是有能力跟开发被去做到这件事情，而且加上我本身的个性，我很爱小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不利用这样的优势？就是真正去认真去研究这一块，研究小朋友的惯性或者小朋友的动作，那他们怎么样去学习，对他们来讲是好的。
那有什么发现吗？分享一下。
发现吗？第一个，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你要能够跟小朋友一起相处，可能一次课堂50分钟一个小时，而且可能连续要四五个小时面对不同的小朋友。第一个，我觉得你，我觉得心情啦，你不能够因为你可能。你可能你是大人，或者是你是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来去局限于，因为小朋友其实很多的想象力，那你必须要站在跟他们同一个线上，同一个点去思考，他们在思考，
就是我们是一国
的，对，他们可能会，对，我们是一国，我们是好朋友，只是你的好朋友长得比较不一样而已，可能比较大一点点，或者是比较老一点点，但是你的思维想办法跟他们一样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从生活当中，或是从聊天的过程当中，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觉得对你一个信任，那当信任有的时候，我觉得小朋友最难教的就是你要要求他，因为你可能要要求他打一个东西，或者是在那边坐20分钟、30分钟，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但是当你们之间有了信任、有了关系之后，然后你再去要求他，相对的时间就会慢慢的拉长。那其实你就会发现每个小朋友不同的个性，那你就针对小朋友来去做客制化的教学，因为
而且甚至他们会开始分享他们的生活给你。
对，而且这个是其实需要是数据的，因为我很之前前阵子一开始教的时候都会有挫折，或者是会觉得很失败，但是我现在大概就知道四岁的女生是怎么样，那五岁的男生是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个数据跟资料库。那当你开始教的时候，当你经验累积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样子，或者是一个方向，就大概哦，大概是这样。顶多他比较特别，或者是他可能比较哦比较皮一点，或者是真的比较安静一点点。对，但是其实不会差到哪里去。对，就是你慢慢教的时候，其实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过程经历会告诉你要怎么样去判断，怎么样去教小朋友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身为鼓手我蛮有感的啦，因为我的年龄层也是就是四岁到可能国小这个区间是最大宗的。对啊，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提供的不只是一个教学的服务，更是一个空间，可以让他们好像一周有一个可能可以很彻底放松就诚实做自己的地方。
没错。对，我这边特别讲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小朋友四到六岁，其实他们来老实说他们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来，大多数是爸妈会希望他们成为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没有不好，因为透过这样的尝试让他去开发不同的可能性。那我觉得我老师像譬如说我在这个阶段的任务，其实就是让他从不知道为什么来，然后开始知道为什么要来，再来就是喜欢来。对，就是我要让他带到喜欢的这个过程，对，让他爱上不只是打鼓也好，我觉得让他爱上音乐也好，或者是让他爱上要去学习一个新的事物的那种态度也好。对，所以我觉得不单只是技巧而已啦，就是教这么小的小朋友，可能更多给他的是好的童年吗？或者是有趣的童年？对，但是就是让他们每次来都有学习到东西，那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会让他们好像很期待，就是每周那个时间我一定要空下来。
对对，而且他们每次跑来教室的时候，我觉得就很疗愈，就是哦，终于要上鼓课了，然后拿着鼓棒跑过来，老师好好的，你就觉得啊，那。然后最后下完课，谢谢老师啊，你觉得这样就值得了啦。其实在中间再怎么样累，你就觉得啊，没关系啊。
而且你特别跟学员有一个算是自己的一个连结，对不对？你们会 po 一些像现实动态，然后精选动态啊，像那个我当初女朋友会发现，就是你有一个网红学员嘛，阿飞。
对对对
对, 对，然后他就看到别人转贴，然后就进去了。那你跟他的相识是怎么开始的、
啊？哦，相识其实。 这个阿飞，我们对对，这个我的学生，那他其实在宜兰原本就蛮有名的。对，那我在还没教他之前，我就是他的粉丝。对，就是只能透过社群，只能透过，因为也遇不到我本人嘛，那就是觉得他们家庭生活很可爱，然后他的反应很好笑，然后大家都觉得他真的很可爱这样子。那会有教到他的原因，也是因为在某一次跟家人的聊天，因为我全家都是他的粉丝，尤其是我妈妈也注重他，所以他有时就只在吃饭的时候闲聊说啊，那万一教到他该有多好。
嗯，
对，那其实我就觉得说啊，不可能啦，那但是不夸张，隔一天那小朋友的妈妈就来，真的不夸张，隔一天小朋友的妈妈就来密我，所以说有没有教这么小小朋友。当然他说，他说年龄的时候我就知道，哦，那就是阿飞。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机会去认识到他们。
也算一个意念成就事实，欸，天啊，很棒。
对，就是很好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对啊，
OK OK， 好啊。那中间有一段时间你选择去了陆军乐队，对不对？差不多整整四年。然后你说可能是为了要练基本功还有累积人脉，对，所以你跟我说你算是比较晚开始在建立品牌的，可以稍微聊一个这个部分。因为算像我就是没有走这一段嘛，那你觉得有跟没有它带给你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乐队很特别，是因为我大学四年，我刚刚讲过，我都是半工半读，晚上都在教课。对，那其实我不喜欢当兵，我很排斥，然后我就想要赶快当完，赶快出来，赶快继续我的教学的生涯。
嗯，
对。但是在大四的时候进到，因为我必须要当一年的义务役，因为我是80年次，那我必须要服一整年的义务役。对。对，就比较跟你不一样。然后一整年就觉得哇，这时间太长了，会浪费我很多的时间。那我进到军中的时候，我就是想我这一年我不要浪费。对，那我必须要去有点特别的，我不想要在一般的部队，或者是对，我想要做不一样的训练。那我知道我有陆军乐队之后，在义务役的第三天他就来考试了，所以我就去报考。
嗯，
对，那就是也很幸运的，那我觉得很感谢那边那时候选我的长官，然后也选上了。所以我一年的义务役当一个月在新训当完之后，我就直接到桃园陆军乐队报道。对，这是我22岁到23岁的时候一年的义务役。那为什么会留在那边？其实是因为那时候的宜兰，因为我那时候学生都放掉了，因为要当兵。那时候宜兰，我意识到我回归的时候，其实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去练习，然后来去可能要重新建立。所以对我来说，其实那时候其实也会有点怕怕。
你指的是那时候的宜兰的资源跟状况吗？还是说你个人的发展的部分？
我觉得都有，都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宜兰的环境没有到那么的理想。对，那几年没有到那么的理想。然后加上自己，我觉得心态上没有准备好。因为你到乐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全台湾不管是音乐系的，或者是在一些线上的鼓手，或者是一些老师，基本上他们在当兵的时候都会选择到陆军乐队。所以在陆军乐队那边里面，我认识到了非常非常多音乐相关的人，不管是音乐系的，或者是在玩乐团的，或者是在 PA 的灯光的，其实都遇得到。对，所以你认识这些人之后，你就发现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发现到自己所需要去调整的东西很大，所以我才决定。而且我在义务役的时候就当上了班长，然后那时候其实有一些的机会，然后可以续留，就是等于是在那边工作三年的意思。所以我就决定在三年里面磨练一下自己的个性，对，然后磨练一下自己的技巧，然后累积更多人脉。但是最重要就是会有一笔钱，对，那相对的薪水也稳定，在那个阶段对我来说，我才有办法能够去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等于说你也算在那四年完成了你想要得到的跟阶段性的任务，还有你可能日后创立品牌的一个资金。因为像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八年级生，我们如果要创业嘛，第一个不是家里很有钱，不然就是跟别人借钱，跟政府或者是就贷一笔钱嘛。你退伍之后就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这个我们今天要聊的 Rex Studio， 对不对？那你觉得自己接案啊，跟以前跑教室好了，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你退伍之后就没有想要回到可能原本的教室跟岗位。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心态，对，因为毕竟你原本在教室里面，那这也牵扯到你有稳定的一个学生跟客源。对，那其实公司会帮你去做安排。对， 对，那你在一个好的环境，你基本上你也不用买特别多的器材，因为
就是人道就好了。嗯，
对，就人道，然后你把你的东西做好。对，那其实学生就是一个来一个走，一个来一个走。对，嗯，那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当自己开始经营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当然第一个招生你要自己找，
嗯，
那你的设备、你的环境你要自己去顾到，
嗯，
对，然后你所面对到的，可能我以前在音乐教室不太需要，可能会有，但是跟家长接触到的机会比较少。对，那很多包含请假，包含所说的调课，然后包含很多接下来他们要演出的东西，大多数都会公司会去跟他们联系。那我负责就是到，哦，可能今天有谁请假，公司通知我。但是在自己经营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做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相处跟一个连结，所以不管是跟学生跟家长，对，就是你站在角度跟立场看事情会不太一样。对，那当然会比较忙，对，但是相对的收获会比较多，而且是最直接的回馈，对啊，
嗯，就是说其实我们会做了很多其实你本来爵士鼓老师以外的事情，像是老板吧，或是一个品牌经营，他当然会相对走起来比较辛苦，但是你可以去把你的空间然后你的想法变成你想要的一个样子，我觉得是可能会开始想要建立品牌的我们的一个原因吧。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一些的理念会不一样，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当然你比较不会被受限，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你想要办什么就办什么，
嗯，
对。但是你在公司里面，你必须要照着公司的期程跟规定。对，那公司这时候想要惩罚你，就是得惩罚。对，那这对，然后这时候公司想要干嘛，你就得干嘛。对，或者是我要换什么东西啊，你没办法，你可能要等下一季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
你说换连换骨皮都是吗？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我蛮大的一个重点跟原因啦，因为我觉得相对的你设备你要好，或者是你给学员要好的东西、好的声音，对，相对的你不可能一直带东西去音乐教室，然后让学生们试，让学生们上课，然后下课再把东西全部拿走，因为还有其他老师会进来，对，所以当有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跟尝试，然后也让学生知道，哎，这个环境是他们可以久待的，并非我下完课就要离开。
对，我当初在看你社群的时候，我其实算是跟蛮多人有相同反应，我都以为你的工作是在台北，滑了一轮才发现，原来是在宜兰，应该很多人有这样的感受啊。
超多人问我的，然后都说，就是老师你在台北的哪里？那其实我觉得我工作室上面就打宜兰啦，但是不知道欸，可能经营的模式或者是一个感觉会蛮像在台北的。对，这也是我想要刻意塑造的一种概念跟一个形象，
嗯，算是创造一个资源在你的。
对，因为其实你刚刚讲，我之前在乐队里面认识到了蛮多的人，那蛮多的老师，蛮多的教室，然后你就会看到，哎，其实不是说宜兰有段差距，但是确实我们在不同的城市有确实有不同的文化跟不同的一个音乐上的一个风气。对，那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或坏，只是大家在不同的线上起跑，或者是现在大家跑到不同的阶段。
嗯，
对，然后也是去看了也跟台北的老师一些厂商有一些的关系之后，就觉得诶，宜兰确实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跟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当初我在装潢或者是我在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跟一般教室不一样，以前的音乐教室都是白白亮亮的，对，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对啊，白白亮，为什么一定要白白亮亮的？我想要黑黑暗暗的，可不可以？对，那我用利用灯光，我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空间，然后让大家觉得，哎，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在一个很棒的一个宜兰，很乡村、很淳朴的一个店，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然后对可能看网络上的人也觉得蛮特别，但是就是要跟大家说抱歉，是我真的在就在宜兰，因为大家都会问台北有没有，我说真的没有，而且我人真的不在台北。
对
对啊，
可能只有网路见吧。你有考虑过开线上课程吗？
线上课程，这之前前阵子在疫情期间有想过，对，在疫情期间有想过，但是我觉得现在线上课程跟网络的平台，我觉得已经有人做得不错，而且有人做得很好。对，那其实我也会有些台北的学生要问我的时候，或者是台北他们希望教课的时候，其实我会给他们一些平台跟线上的一些资源。
嗯，
对，他们想要线上课，因为我这边目前疫情前有打算，但是疫情后反而让我看到的是，我比较更喜欢是人跟人最直接的一个接触。那而且我觉得线上我只能就是 respect 所有线上的老师，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很不容易，包含影片教学跟所有的后制跟你的发想， 你整个平台的构造。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未来有机会，但是现阶段的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打算。对，因为我觉得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很棒，而且连我自己都会上网看，然后去学习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网络上其实已经蛮多的。对，那这部分我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跟计划，这样子。
了解，就是网络跟实体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人与人之间那个的温度跟及时的回馈，我觉得是没办法取代的。
对，所以这也是我喜欢实体教学的一个原因。所以疫情期间我反而都没有上课，大家很多老师在用线上，我反而就让我自己休息。
没错，但你疫情期间做了一件我觉得蛮酷的事情，就是21天的挑战赛，对不对？
其实两轮就是42天，就是连续42天。嗯，那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我刚刚讲的，我就觉得学生就我们尽量疫情，我们也不要接触，然后疫情的规定或者是疫情的一个过程，我们尽量就保持距离。那我也没有准备线上课，然后我也没有跟学生有线上的一个交流。那可能就是用 LINE 啊，私底下传给他们一些东西，叫他们自己去练习。对，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疫情我不能够这样子空等。对，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我必须要做一些，我之前一直很想做，但是因为太忙，我一直没有做的事情。那我想说，那不然我来挑战连续发影片。但是影片对我来说还 OK， 是因为只有1分钟。对，那没想到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对，那我想说，那来发一下，就发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哎，还不错，对，然后反应还不错，然后而且那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有蛮多好听的歌曲。对，那我就觉得，那我自己也听一些歌曲，那有一些我的歌单，因为教学的歌单又跟你平常喜欢听的歌单又
没错，这绝
对，所以我就觉得，对，然后因为我就觉得，那我自己喜欢听的歌单，那我不然我把我自己喜欢听的歌单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可能都只是转发，那我想说，那我不然我就直接来 cover 它，对，这样比较快速，而且这是我喜欢的，对，那我能够打我喜欢的歌，为什么不好？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试试看，就没想到一发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发了14天之后，疫情就说可能在延，所以我是5月中的时候开始发，对，然后我发了7天、14天之后，那政府又公布要再延期，我就再接着发，然后只要延期接着发，其实到后面会有点害怕，到底要延多久？这我怎么？因为其实一开始发会觉得，对，前21天我很有信心，就觉得哇很好玩，然后接下来疫情又公布要延长，好，那我就再来个21天。但是第二轮的21天，我心境上有很大的转变，是因为，我开始变得有点排斥，对，就觉得啊、有点累，我每天都要这样子。然后因为有时候6日我，因为我在教会，所以我要忙教会的事情，或者是我要做其他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要囤片，然后我还要去后制，然后我还要去想，而且真的，我觉得最难是要想歌曲。然后下半段的21天就会有点辛苦，有点累，会有点疲倦，因为你重复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对，那大家可能网络上会对你要求比较高，我想要听这个，我想要听那个，对啊，
开始
点歌怎么那么晚才发？对对对，然后你就觉得，
怎么跟初中不一样？
对对，然后当其实我在第30天左右的时候，其实我想要放弃，就是第21天的下半段的时候，其实有点想放弃，但是在那个要放弃的念头的时候，其实收到有一些的回馈，那个回馈不是说在影片下面留言说哦好棒哦好开心哦很新的歌好听什么的，就是那个，但我很感谢每个人都这样很喜欢那些歌，但是有一些的回馈是他们私讯我，就是一些网友们或者是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们私讯我说他们听了我的歌或者是看了我每天发，希望我能够每天发，是因为可能每天这个我都中午发，所以他们可能吃饭的时候都要配我的影片来看，对。对，然后他们就有人猜说，我中间还办一个活动，就是猜说明天要听什么 歌，然后就可能一些提示，对，然后让大家去猜，然后我也送出一些东西给大家，所以开始慢慢大家的回馈，然后才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我觉得，那我必须要去坚持下去，因为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时候，对，我觉得那件事情就会让你会有更有动力，对，因为为了自己其实会疲乏，但是你发现，别人会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因为其实这样其实没有花我太多的时间，对，那这样子的举动，别人因为这样的举动，他有生命或者是他的生活当中有些不一样微妙的改变的话，对，那我觉得这一切就够了。过程当中有两个，是一个是护理师，对，因为疫情期间他们很辛苦，那他必须要被隔离，然后必须要服务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情况， 对，那他们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就会跟他同事们就是要看我的影片，
嗯，
对，所以觉得哎，那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力量，或者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可能先天有一些的一个缺陷，但他的耳朵其实是没有 到那么听得那么清楚的，对，但是鼓声的频率让他很清楚这个声音，所以他会很喜欢看我的影片，是因为让他的耳朵感觉有听得见，或者是让他的耳朵感觉是觉得哎，有声音不同的变化，那对他来说，他觉得哎。是很有趣的，
嗯，
对，所以就是这几个回馈让我觉得，嗯，
让你完成了这个任务，
对，就觉得差不多了，所以42天我就结束了我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阶段。嗯、那现在陆续都有了，只是都很久，很久，大概一个礼拜
开始忙了
一次，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一个礼拜两次这样子，对啊，
就是说开始可以透过自身的影响力，然后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影响到可能是世界上某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促使你可以继续走下去，就是你不是一个人的感觉。刚一整段话我听下来，那接下来这一题是我都会问来宾的，就是说如果之后啊会有人想要走跟你类似道路的朋友啊，你有什么一两句话可以给他们去做勉励的，甚至让他们少走一些比较远的道路的嘛？就是说好，我可能现在高中大学，然后之后也想要从事个人品牌啊，然后爵士鼓教学或者是等等的、嗯、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因为现在蛮多学生也面临到高中要升大学或者是大学要毕业的，对，那其实包含教会也是，其实有很多的弟弟妹妹们也会面临到升学或者面临到转换跑道的一个阶段，
嗯，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重点是你做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很开心，那我觉得是的话，你心里面有平安，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很开心，那我觉得就去做。对，那尽管会跟现实很多东西拉扯，对，但是我真的很相信，当你要认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
全宇宙都会来帮助你。
真的，全宇宙都会来帮助你。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觉得能够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也熬了非常非常多时间。其实2年多前我也想要放弃，对，就是放弃教学这一块，然后可能转换跑道，我去考健身教练。对，然后就想要转换不同的跑道，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在能够在一件事情上面坚持热情真的很不容易，那也鼓励所有的人，假设你做这件事情你是真的很开心很兴奋，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有压力，然后你当你做这件事情你觉得做这样的决定你心里面是很 peace 的，那我觉得那就去，假设在很多的情况允许之下，家里的状况或者是现实面的状况允许之下，那我觉得就去做。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环境会被迫于现实跟一些的可能上一代或者是很多东西的压力，导致你没办法可能成为正职，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成为正职真的还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继续在跟他这件事情上面有不同的经历跟经验，我觉得蛮重要的、嗯、可能你未来会未必会成为一个爵士鼓老师，全职的爵士鼓老师，但是你可以兼职，或者是你可以透过影片，透过各种方式，让你去延续你鼓手的一个生涯，或者是找到不同的平台。嗯、对，我觉得喜欢做什么事情很重要，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是能够将喜欢的事情、跟想要做的事情、跟我能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然后变成我的兴趣，也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觉得更是我的生活。对，我觉得很不容易，我算是很幸运的啦。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很幸运的。然后，但是就是要花时间，就是要花时间。在这一块上面，你花时间、嗯，你的心就在这里。
没错，应该我觉得前期最花时间应该是找到吧。就这件事情可能不套用在爵士鼓上面、嗯，可能是生活中任何一件大事小事，就是它可以维系，然后陪着你长大成熟。然后不一定是用就是职业金钱变现方式，它可能是任何一种形式陪着你。
对，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开 podcast。你的逻辑跟口条很 OK， 真的真的。
对，我们没有蕊过，我没有蕊过。
好诶、欸、那就是你未来2到3年甚至5到10年你的规划、嗯。因为那天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你有说你年底好像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对不对？
对、嗯、对，没错没错、嗯。那这个好消息就是其实对身边的人会，我身边比较跟我近的人会比较知道。其实这个消息还没有太多人知道，但是我也蛮多已经告诉我的学生们，就是我基本上我年底会换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个新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然后应该会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对，那 不只是从工作室的转换，那我到新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开店，那我有自己的一个门市，然后也有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平台跟新的一个点会在宜兰产生。对，那预计是年底的时候会完成这件事情。
对，那也快了。
而且从没有到有这段时间很快速，就是大概一个礼拜前左右，其实一直都有想要去
做
有这样的构想，但是对，但是有时候其实真的是需要各个点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现在了。然后就是在一个礼拜前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也觉得差不多了，然后也觉得应该要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阶段，因为当工作室完成的时候就是我明年已经31岁了。对，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跟一个阶段。对，那就是会有新的地方到时候会再公布在社群上面，对，大家可以已经开始差不多开始宣传了啦。对
啊非常期待哦。
对啊，你要来哦。
绝对去绝对去。
对啊，来宜兰的时候一定要来，我想要让它变成宜兰的一个点。
好啊，你说那个就是大家可能不止因为打鼓会去，对不对？就可能我来到宜兰就要去那个地方。
对，我的宗旨是就是我要让每一个地方都是能够拍照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走走看看，就是来宜兰的时候不只是什么夜市啦，就是有个点是你们可以来逛逛的。对啊。
好，那节目的最后我想要问 Rex 三个二选一。
哦，我二选一要刺激。好，来，
就是好，第一个二选一是老师跟老板，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身份？
老师。
老师吗？
老师，因为我还没当老板。
哎，你现在其实已经算是，我觉得开始自由接案就算是了，就对自己人生。
老师，我很喜欢教学。
好，那第二个是网红跟专业人士，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专业人士
。OK， 为什么？
因为网红会随着时代去做更替跟更换，也不是说被淘汰，但是你可能会有大好，但是也会有大坏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而且网络上可能这段时间也很轻易的感受到，网络上的人并非每个人都对你友善，那并非每个人都会很知道你在做什么。对，那我觉得网络这个东西其实就只是片面，最重要的是还是真实的。一个相处跟真实的一个感受。对，那我比较喜欢成为专业人士，是因为专业人士不只是带给我可能经济上或者是很多事情上面，就是当你真正去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是蛮热血的。所以我觉得专业人士是我想要当的，跟网红比的话，
如果是网红又是专业人士，那是最棒了。
对啊，就是并存当然是最好的啊。你又是专业人士又是网红，那其实带给你的效益是很大，因为你会变成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对啊，那先成为专业人士，对，那我相信网红是随时都有机会的。对，那你成为网红，那你万一可能很多的压力什么的，你会发现自己专业不足的时候，我觉得会很容易心态上或者是很容易就会有点不一样的一个转变，所以我觉得专业人士好了。
好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你比较喜欢在舞台上表演，还是看着学生在舞台上表演？就是一个光线前后的概念。
我觉得就是学生在舞台上，因为自己在舞台蛮累的，没有啦，没有，就是我觉得以前会当然会享受舞台。但是现在我觉得舞台上未必是真的舞台上，可能你帮他们完成一个作品，或者是帮他们完成一个阶段的时候，那父母看到的是哇，我小朋友很棒，那我看到的也是我的学生很棒，对，那因为那个过程当中，你才会，你就觉得哇，真的很不容易，对，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成功，可能你会自己很清楚知道，但是当你透过你的关系，然后别人能够成功，或是透过你的关系，别人能够突破的话，那我觉得那是一件，我觉得比自己的成功来讲，就是觉得是最棒的事情。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室也有很重要的重点是，我不希望，我当然希望自己赚大钱，但是我更希望别人透过我赚大钱，
就是帮助别人，对不对？
对，
除了自己以外，大家都好
哦。这更不容易，这真的更不容易。对，你自己要赚钱，我觉得可以，但是别人透过你赚钱，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就像在舞台上，你自己打得好，我觉得 OK。但是你要教得好，你能够让一个学生从不会到会，站到他的舞台，然后或者是帮他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一切你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对，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传承的感觉。
对，我觉得那个满足，我觉得又跟你自己完成一件事情的满足跟成就感是完全不同。
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李轩 Rex 的访谈，
谢谢你。
对，那下次我们一定要互相到各自的工作室踩点。对啊，那其实今天内容我们聊到很多，就是大致上是围绕在怎么透过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专业的变现，然后从他18岁开始，然后到目前就是可能要到下一个阶段。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
OK， 感谢你。
对，结束之后我会请李轩把他就是一些社群的资讯都放在这一集的 show note 底下，然后大家请持续
关注他
的。要，我会在那个。就各大串流平台都推播嘛。
OK，yes，OK，
好 ，OK，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
开心，谢谢，拜拜。